元，史料记载是真的，很漂亮。当时有一个盛大的什么宴会，宴会上有人给准备了各种的什么这个演出的，他一瞧，呵，你看这个小娘们了不得，嗯，他能在那个钢丝上那么勾啊，这点比我强啊，我上去非掉下来不可啊，我娶了他吧，叫起来，姓什么呀？啊，这姓狗，姓这个姓的啊，叫什么名字？叫学芳啊，狗学芳，行了，别走了啊，留下吧。咱们是两口子了啊，哪儿就两口子了就啊，就留下来了，两人呢就在一块住。没两天，哎，狗学芳跟他说了，你看咱俩人都两口子了，给我弟弟找点事儿干吧。哦，你弟弟叫什么呀？叫学人。哦，狗学人啊，那边学的会吗？哪有个臭缺德的，现在说这话，你给我弟弟找点事儿干，你把他找来吧。啊，找来了，往这一站，瞧这模样，狗里狗气的啊。啊，你这个名起的挺好啊，啊，跟这个人很相似啊。你能当什么呀？我别的也不会，我当个官吧，当个司令什么的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我还没当呢啊。你这样吧，你先当个班长吧，从班长一点一点的往上熬你就行了啊。行，给送到下边当一班长，什么都不会，纨绔子弟啊。来到这儿一瞧，这屋里站好了几个大头兵啊，这儿一副班长，来来来。班长讲话吧，啊，狗学人往上一站，弟兄们，从今儿起咱们就是一家人了，我也不是班长，他也不是副班长，你们也不是士兵啊，从现在开始咱们是亲戚。呼，这几个兵高兴啊，亲戚啊，一家人呢，是，谢谢您，打今儿起我就是你们的爹啊，一直的副班长，他是你们的娘，一直大伙儿，你们都是我的儿啊。副班长听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一弄嘴抽的，一上来呼噜呼噜呼噜，大伙儿都打啊，正打着就打外边楚玉普来了，怎么呢？这也算小舅子？这就瞧瞧怎么回事啊？来到门口，听屋里正叫唤呢，出了一兵啊，这一姓林啊，没事没事，屋里琢磨去了，怎么这么热闹啊？没事，有点家务事啊。什么家务事？我进去看看。不，您不能看，您不能看，您不能，我怎么就不能进去？什么事啊？那个我娘带着我兄弟们打我爹呢，正就这么一个主啊，糊里糊涂。他在天津的时候呢，做直隶督办，好，这权力可大了，生杀大权，想让谁死谁得死，想让谁活谁能活，瞧谁不顺眼，他一枪就打死，草菅人命是无法无天。当时呢，正好是1926年的年底。天津城快过年了，街上到处啊，喜气洋洋，而且那会儿来说，像南市三不管一带啊，特别的热闹，歌馆楼台，这灯红酒绿，大饭庄子，什么戏园子呀，特别的热闹。每天晚上出来玩的人特别的多啊，这儿有听大鼓的，这儿有听相声的啊，这儿有听书的，哎，这儿呢有听戏的。当时呢有很多的大园子。但是这天晚上发生在新民大戏院这件事情，可以说值得记载下来。新民大戏院呢，现如今叫人民剧场，最早叫夏天仙，那会儿叫新民，掌柜的叫赵广顺。赵掌柜的这几天特别的高兴，为什么呢？有打江南刚接了一位旗派文武老生叫刘汉臣，跟这儿唱，园子里边关了铁门了。什么叫关铁门呢？卖的满座了，楼上楼下连家座都满了，就跟咱们今天的意思似的啊！你来晚了，你进不来，没地儿坐。新民大戏院楼上楼下卖个满堂，这位刘汉臣能耐太大了，文武老生，而且京呼拉的也好，台上还能自拉自唱。谁徒弟呢？麒麟童周信芳先生的高祖，那是了不得，旗派的创始人周信芳先生。那是真正的表演艺术家啊！解放初期呢，国家封的就俩艺术家，一个是麒麟童，一个是梅兰芳，这两位做艺术家是国家封的，其他无论多大的演员撑死水牌子上写著名艺员谁谁谁，没有艺术家。而且来说，在舞台上来讲，角儿、腕儿、艺术家这三者都是不容易做到的，而且这三者不是一回事儿啊！有人说了，角儿就是腕儿，腕儿就是艺术家，这不对。 三者各不相同。最简单一点的可能是腕儿，为什么呢？腕儿啊，过去这是江湖黑话啊，江湖上的隐语，现如今用不着了。现如今有时一说大腕儿，哎，什么意思呢？腕儿指的是名气，大腕儿有大的名气，这个简单。比如说啊，我们后台有位演员吧，咱甭管是谁吧，大胖子个儿挺高啊，咱们对事儿不对人啊，对事儿不对人。大胖子本来没名，很想有腕儿，那就很简单呢，对吗？拿雪碧瓶子盛点饮料啊，或者换点汽油，走了街上看哪家不顺眼，弄点哭点把火起来了，当天就有腕儿了啊。那分烧哪儿是吧？你要想成大腕儿，烧的地儿就不能一样，那就成了腕儿了。腕儿指的是名气，名气未必是舞台上得来的，可以用别的方法得来，但是在舞台上腕儿不代表着能耐，角儿代表的是能耐。什么叫角儿？舞台上的中间力量，有他撑起半个场子来，观众来冲他看的。过去来说，哎，咱们听马连良去吧，啊，咱们听程砚秋去，听荀慧生去，说相声也是啊，咱们去看马三立去。其实马三立那团里边好角儿多了，为什么不都说上呢？就跟咱们似的，走，咱们看烧饼去吧，啊啊，很少很少，这是实话。为什么呢？角儿不容易得，至于到艺术家呢，就更了不得了，必须在本行业有建树，有自己的贡献，特殊的能耐。中国相声界到现在为止，比如说我们整个全中国说相声归拢包堆，大伙儿最后一过罗一筛，哎，能选出俩艺术家来，那说明这个行业就了不得了。你这俩艺术家还要了得，大师几乎就没有，知道吗？那现在当然简单了，是吧？艺术家就自个儿就能叫，是吧？你觉得现在来说你无所谓，你爱怎么称呼怎么称呼，在那个年头来说可不这么简单。麒麟童够艺术家啊。那么麒麟童跟刘汉臣之间两个人是怎么回事呢？有这么一年，周老板周信芳到武汉去演出，这个园子叫天乐园呢，来到这儿场场客满，那是享誉大江南北棋派创始人文武老生棋老牌啊，谁不爱看都来看来。有这么一天啊，周信芳跟台上演戏，好几个地方周先生觉得不对劲儿，怎么呢？他的表演不同于关中大陆的表演，演员们都一块儿学都这么唱，唯独他自己很多地方有独特的表演，为什么自成一派呢？跟别人不一样。可是在上海大伙儿对这些个很熟悉了，到了武汉有的观众还不熟悉，人家名树的影没看过，知道有个麒麟童有多大能耐没瞧过，咱们瞧瞧去吧。我一瞧，哦，好，真好。说具体怎么好未必琢磨这么透，所以很多好的地儿没人叫好。麒麟童心里边咯噔一下，哎呀，武汉呐，戏迷们应该是内行，这几个地方为什么他们闹不清楚，一个叫好的都没有呢？心里很别扭。可就在这会儿就觉得台口以下有个小孩好，他喊了声好，麒麟童在台上拿眼一扫，溜着边那柱子旁边站着一小孩，十二三岁，大眼睛很精神，都不叫好，他叫好，而且每逢这个节骨眼就是他喊。周信芳心里咯噔一下子，难道说这孩子他懂吗？不由自主的对他就多了几分印象。连演了很多天，每天这孩子都来，都上这儿喊好来。麒麟童散了气，跟后台人说：“给我找那孩子，找这叫好的孩子。”大伙儿还劝着：“嗨，别跟小孩一边见识啊！不是上来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知道什么呀？你们这都是啊！”啊，不是，您怎么，您这么大人，您跟孩子上练啊？你打他是怎么着？您说我打人家孩子干嘛呀？我找他，他懂戏，撒出人找去吧，没地儿找去。那散了戏，这么些个孩子，这么些个人，哪儿找去？没地儿找。这天早晨，周信芳出去喊嗓子啊，跟前儿呢带着几个随从吧，完事儿说来这么些日子了，每天演出很忙。您就没出去逛逛街啊？我们带着您啊，咱们顺着这儿往前走，咱们遛个弯儿。